今天跟弟兄姐妹思想的就是沙迪的教会。沙迪城呢是位于士梅那东面大概70多公里的地方。那这个城建筑在一个倾斜度比较大的山上，它是那个科姆斯河谷的主要城市，也是雷迪亚的首府，处于一个交通网的核心地带，有多条的大路汇聚在这个城市，因着这个交通非常的发达四通八达，以致呢带来它在商业上的发达和繁荣，这个地的居民生活也相当安逸富裕。这个城又曾经是科尤索斯王朝的首府，并且呢城下有一个叫做派克陶卢斯的河谷，在这里呢盛产的这个金沙，所以呢它的财富呢来得很容易，也就养成了这个沙地的人他们懒惰懒散不警醒的这种生活习惯。沙迪这个城市地理位置是十分险要，这个城在建在一个山腰的地带，使到当地的居民呢以为这个城呢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一个城堡垒，但是呢在历史上呢其实它曾经有两次呢是被攻陷的，这就是因为呢沙地人他们太过自信了疏于防范的缘故。沙迪这个城市最流行的宗教呢是崇拜一个象征世界繁荣的女神，这个女神的名字呢叫斯比里，可能是以沙迪人他们非常崇尚财富有关。据历史的考证呢，凡是衣服肮脏还有呢不干净的人呢都不可以禁止就是要禁止不能够进到这个庙里面去参拜这个神明，唯有呢穿白色干净的衣服的人呢才可以呢去进到这个庙里面去敬拜这个神。古代文献曾经记载呢沙地人的宗教生活，他们对西比里这个神明敬拜的充满着很低俗放荡的仪式的活动，可以说是相当淫乱的。所以呢一群的基督徒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的城市里面气氛里面，如果要保持自己分别为圣保持圣洁不去被这些的敬拜偶像的传播来吞没的话，实在是不容易，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主前5世纪有一个历史学家，他的名字叫何若多图斯，对沙地呢感觉十分失望。他怎么评价这个城市呢？他说这个城市的都是圆手圆脚的吕底亚人，只会玩琴弦做零售生意，他们的平安是一个没有指望精神沉睡人的平安，怠惰和逃避现实的平安。这个人呢就给这个城市的人的一个这样的评价。虽然在主后的17年，这个时候呢发生了在吕底亚这个河谷的一个大地震，这个大地震呢毁了10几个城市包括沙迪这都被摧毁，但是呢沙迪却因着罗马皇帝提比留提供了他一大笔的费用来重建了这个城，所以呢这个城又一次就是繁荣起来，而且这个城的那个交通很便利加上它的河谷盛产那个金沙，所以呢沙迪城里这个商业经济都非常发达非常重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沙地城不是该沙一个敬拜的中心，也不是一个异教敬拜的中心，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呢？是一个商业跟就是做生意的一个很富庶的一个这样的地方一个城市。根据记载呢，沙地城的人民他们是著名的享乐者，生活奢华放荡不羁，这个城可以被形容为一个堕落的城市。 而这个城市里面呢，也有很多的犹太人住在里面，犹太人的会堂呢也是非常富丽和堂皇的，显示出这个城里面的犹太人他们是相当富裕的。在早期的教会当中也有许多犹太人的基督徒，就是说犹太人他们信主了。那撒地这个城市里面也有很多就是犹太人的基督徒。由于富庶的环境，还有信仰上，在信仰上的散漫妥协，使到撒地教会的信仰与生活可以说是万不精心。撒地教会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难免呢就被这个世俗化所影响，没有意向，失去了属灵的警觉，也失去了见证主的能力。那在主耶稣写给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当中，撒迪这个教会还有老底家这个教会，这两个教会呢可以说都只有责备没有称赞的，而撒迪的责备程度可以说也是相当严重的耶稣责备这个教会看起来是活的，其实呢是死的，而且他们的行为在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因此呢主要就是主就要他们要悔改，要警醒，如果不警醒不悔改的话，主的审判就会临到他们。但是呢值得安慰的，撒迪教会里面还有一些未曾污秽过的这些人，没有被奸污的，他们要穿白衣与主同行，而且呢他们的名字要记在生命册上，而且主再来的时候要承认他们撒迪教会可以说这封书信是耶稣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第五封的书信。这封书信里面刚才提过只有责备没有任何的称赞，可见这个教会是相当有问题。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首先第一点，主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至亲，他的至亲是什么？在第一节，你要写给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由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首先主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至亲是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那七在圣经中是神性完全的一个数目，也是代表了一个完全的意思。那这是针对了撒迪的教会来说的，因为撒迪的教会在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而且呢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七灵并不是指七个圣灵，乃是指一个完全的圣灵，完全的灵，也就是圣灵完全的功能，特别是指到它是洞察遍察洞识一切的。那撒迪的教会外表看来是风风光光的，只有洞察人性的主才知道这个教会里面的败坏。约翰福音第六章第63节有这样说法，叫人活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一切出于圣灵的便是活的，唯有依靠圣灵才是活的，一切出于肉体的都是死的。那撒迪教会他所做所为都是出于肉体，所以呢主耶稣说他们是死的，现今他们需要重新再回到神的面前依靠圣灵，唯有这样才能够使他活过来。七星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教会，神所要求的是个完全的教会，而撒迪教会却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那主耶稣在这样的啊，在这里呢，用这种至亲啊，是要要求撒提的教会啊，让他们看到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耶稣基督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教会。如果一个教会要成为一个完全的教会，就必须要在主的掌握里面，在主的手中。如果我们在主的手中有圣灵的能力，有圣灵的同在，那自然我们这个教会就能够名符啊，名实相符，这样呢才能够渐渐的变得完全。那主耶稣的至亲，就是说他是那个七灵和七星的。现在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对撒迪教会的责备是什么。在第一章的第一节的第三章一节下半节还有第二节，这里呢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理所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信下将要衰微的这个衰微原文是死。因我借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成的主责备撒迪的教会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教会按名是活的，但是真实的情况呢是死的，他们的行为在神的面前没有一样神看来是完成的。那为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撒迪这个教会会变得这样呢？为什么会变得名有名无实名传实亡呢？关键在哪里？关键就是他们忽略了圣灵的工作。这个教会单单依靠钱财，依靠人的办法，外表风光，他们有美丽堂皇的礼拜堂，但是呢却没有圣灵的同在，只注重外表的形式，所以主看他们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信徒只有外表，只有一个活的名，但是呢其实是死的。这些信徒学会了一些的宗教的仪式俗语，学会了一些的祷告，学会了一些圣经的道理，学会了讲一些属灵的话，但是没有真正得到主的生命。所以呢，这些信徒在神的眼中也是有名无实的。又有一些信徒只做星期天的基督徒，就是在礼拜天在教会的时候表现得很属灵很热心，但是平日星期一到星期六在家中在工作的地方却完全与一个不信的人没有什么分别。别人从他们的表现根本看不出一点基督徒的样子了。相反呢，恐怕那些不信的人看到这个人，知道这个人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会这样说：如果信耶稣像他这样的话，那我就不需要信耶稣了，因为我的行为比他还好。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信徒的话，恐怕在耶稣的眼中看来也是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怎么样才是个名符名实相符的基督徒呢？这样的人不但必须首先要有重生的有主的生命，并且要里外一致，常常活出基督徒的样式，发出基督的馨香，不但在礼拜天在礼拜堂的时候表现出爱主的心，平常在星期一到星期六在家里在工作的单位也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与神与人都有一个和谐的关系，这样才是一个真正名实相符的基督徒。我看过一篇这样的文章，在北美有一个老外的教会， 发生这样一个事情。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忠心的服侍主的牧师，他坚守圣经的原则，谴责世俗化的生活，特别他谴责这个同性恋。而教会里面呢，刚好有一个信主很长，而且在教会里面影响力相当大的一个信徒，他有一些暗中的同性恋的行为，对这个牧师的责备就耿耿于怀。于是呢，在教会里面都提倡人道主义，要基督徒切实的不要歧视那些的同性恋者，甚至呢要关心那些同性恋的。而且呢，社会对这方面也同意这个论点，而且呢，整个社会传媒都一面倒的支持同性恋的运动。大家知道现在在北美基本上同性恋是冠以人权的这种态度，你反对同性恋，你等于反对人权。渐渐呢这个弟兄在教会里面就不断的散布这些的教导，渐渐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由同情同性恋者而进一步支持同性恋的这种做法，反而呢不同意这个牧师的观点的论点。经过一段长的时间，这个牧师没有妥协，然后这个弟兄这个搞同性恋的这个信徒，他就散发了很多的谣言，然后来重伤这个牧师。你知道谣言讲了多遍之后就变成事实，连执事会都相信了这个人所发的这些谣言，然后呢执事会呢就要求这个牧师辞职。这个牧师知道是因为这个信徒他所做的这些的行为来陷害他，于是呢牧师就说，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是错，否则我不辞职。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谣言一直在那里发，牧师没办法来为自己来解释。结果经过了一年，大概两年左右牧师的那个在这种情况底下，他身心俱惫，他很累，最后呢他只好辞职离开。今天在北美不少的教会，他们公然的违背了上帝，做了一些与世俗认同的一些行为，就像撒地教会也是些同样的光景像撒地这种教会的情况在北美实在很多。所以我们看到在现在在北美有不少的教会荒凉不堪，教堂很大很堂皇很漂亮，但是呢里面却是非常荒凉。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们离开了圣经的真理，离开了真道，他们在神的审判里面，就像上述的教会，他们也逃不过耶稣基督严厉的审判。撒迪教会在这里没有一点值得主耶稣称赞，他们样样都有一点，但是都不完全。简单的说，他们只是半桶水一点点。这样的人很容易呢被自己欺骗，因为呢有一点的人其实呢只是一点点，这样的人以为自己什么都有了，什么都知道了，其实他样样只有一点。只有半桶水一点点的人往往呢是最骄傲的人，以为自己是最了不起大家知道吗？水桶如果没有水的时候想不想？没有水不想的。如果呢这个水桶全都是水呢，装满了水想不想？也不会想的。那什么时候会想？就是半桶水的时候，就是一点点 然后再摇起来，嘣嘣嘣嘣的响。接种的是啊，怎么都有一点，但是呢，并不真的是完成，是最可怕的。骄傲，觉得自己了不起。啊，沙地这个教会就是这样，他们在人的面前好像活力充沛，工作很多，但是在神的眼中看，没有一样是有价值，没有成就。安宁是活的，实实是死的。所以呢，你的行为在神，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两句呢，可以说是互相呼应。简单的说，这个是个什么样的教会？撒地的教会是一个随死的教会，答应死一直在死。虽然撒地这个教会、看起来一无是处，名传死亡，是一个答应的教会，但是呢，主的话还是临到这个教会。主的话临到这个教会，就表明主耶稣对这个教会仍然存有希望。耶稣基督要求他们必须要抓紧机会，使自己能够离开这种的行为，能够成为一个名实相符的教会。那怎么样抓紧机会呢？怎么样才能够起死为生呢？在第三节，耶稣就给了他们一个悔改呼吁。我们来看看啊，耶稣的责备之后还是给了他机会，就是给他一个悔改的呼吁。在第三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么样领受，怎么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越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那主耶稣在这里这个呼吁里面给了他们四个命令，他要求撒地的教会的信徒必须马上专行。专行什么呢？就是要警醒，要回转，要遵守，要悔改，这四个命令。他们要回想是如何信主的，并且呢，他们要遵守主的道，要悔改，要行，要警醒等候主，否则主必临到如同贼一样。这是主耶稣希望撒地的教会赶快悔改的话。悔改是今天的事，遵守也是今天的事，你不能犹豫，不能等待，不能拖延，因为主他临到好像贼一样。对撒地的教会来说，主耶稣认为他们仍有机会，还没有走到太迟的地步，所以对他们的提醒就是说，你要警醒，要坚固那性下将要衰微的，镜下将要衰微。反过来说，就是还有没有衰微的，就是还有一点还没死的切底，还有一点点一息一点的气势。正如安民里是活的，谁谁是死的，反过来说还没死透，还有一点点气势，仍然可以有活过来的希望。因此呢，我们看到主耶稣才写这封字给写给撒迪的教会，这封信写给撒迪的教会，这个书信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死透，还有一点的希望，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如果完全没有希望，已经死透了，那耶稣写的就不是书信了。耶稣写的是什么？耶稣写的是晚文了。主耶稣对撒地的教会仍然存有希望，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要求他们要警醒，要回想你们是怎么样领受的，怎么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首先我们来看看主耶稣的呼吁给他的四个命令。第一，要警醒，就是要好好的为自己来一次彻底的检查、检讨、反省自己，看看自己因用一体贴肉体与世界妥协，以致影响自己与主的关系， 还有属灵的生命的那种亏损是多么的严重，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耶稣要他们要警醒，要反省，要守住那还有一点点与主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回想失了爱主的时候，回想当初领受福音的时候心中那种喜乐啊，那种的盼望。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你刚刚决志信主的时候，你的心情都很激动的是吧？啊，很多时候我们要洗礼的时候啊，我发现有很多弟兄姐妹也很激动的啊，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喜乐，我们真的很愿意啊，把自己完全的摆上。但是信主了一段时间了啊，几年了，慢慢变成什么了？信主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以前那种的爱主的单纯的心，以前那种激情的爱主的心，现在好像不知道哪里去。信主时间长了，我们慢慢就变成了啊，好像是礼拜天的信徒一样，正常礼拜天来聚会，好像成了一种习惯。但是里面来聚会并没有一种真正的渴慕，一种真正的激情，真的来敬拜神，来跟神啊来相会。信主时间长了，人就很容易变成了老油条。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已经变质了？回想你刚信主的时候那种单纯爱主的心，现在的心态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失去了那种单纯爱主的心，那种激情爱主的心，现在变成了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感觉，越来越冷淡。然后第三，耶稣给他的第三个命令就是要悔改，这是一种知道自己错了，迷路了，你要停下来做一个180度的转向，从那个走错的方向走回正路，走出那个错误，走在一条合神心意的路上。我相信啊，这是每一个愿意爱主的人他都愿意做。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愿意悔改，因为我们愿意离开以前那种不合神心意的生活，我们进到神所喜悦的这种的生活光景里面。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渐渐我们又被污染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悔改，比我们做错了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我们转过来，我们去寻求神的心，愿意讨主的喜悦，过一个按主的要求来做的生活。然后要遵守啊，这个词是现在啊一个命令词，意思说要不断的每一天遵行神所要求我们。啊，弟兄姐妹，我们爱神的话，我们就必须要遵守神的命令。在约翰福音第14:21啊，这样说：守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样就是爱我。一个真正爱主的人，是一个遵守神命令的人。而且这个遵守不是我今天遵守了，明天就可以不遵守，是天天的，所以是个现在的命令，就是说我们天天的按照主所要求的来生活，遵守神的话，让我们在生活上遵行神的命令。所以这里呢，耶稣给了撒迪教会，要让这个悔改的呼吁，要求他们要警醒，要回想，要悔改，要遵守，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在生活上，在行动上来做讨神喜悦的事。然后第四，最后，主耶稣对撒迪教会中得胜者的应许是什么呢？在第4-6，言而在撒迪 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应他的名。圣灵上帝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这里呢提到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那沙提这个城市是一个以跳眼出名的一个地方，衣服如果沾上了一些的污渍，很容易呢就看得出来，是一种不洁的记号。这是直到在一个异教偶像充实的一个城市，基督徒很容易被污染，很容易就跟这个世俗来妥协，很容易呢就让我们失去了基督徒的见证。但是呢在沙提的教会仍然有小部分人，他们拒绝同流合污，他们不愿意妥协，他们竭力地保守自己在信仰上还有在生活上的圣洁纯洁。主耶稣对沙提的教会中得胜者的应许有三个，哪三个呢？第一是他们白衣给他们穿，并与主同行；第二呢，就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第三呢，且在父和众使者面前定他的名。那这个对于沙提的教会呢，是一种特别的意义。白衣在罗马时代穿白衣的场合是什么时候呢？穿白衣是在什么时候？一般来说就是在节期、假期或者宗教一些的庆典，或者呢在竞技场上那些得胜者他们接受奖赏的时候所穿上的这衣就是白衣。保罗也常常用罗马竞技场上的那个意象来代表基督或者门徒的胜利，穿白衣。不过白衣呢也是一种完全圣洁的表征。得胜者呢主要把白衣赐给他穿，这是表明什么？这是表明这些人在神的面前呢，在神看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个完全的圣洁的，就跟前面那个呢是很相反的。因为呢前面讲到撒地的教会呢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是吧所以呢这个对于撒地的教会那些得胜者来说，这是非常的需要，因为他们没有妥协，他们没有被沾污，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看为完全。而且呢主要与他们同行，这是何等的荣耀，也是他们配的。然后呢其次就是主在这里说必不从生命册来涂抹他的名。圣经讲到生命册最出名的记载呢是在出埃及记，有关以色列百姓他们当时呢拜这个金牛犊，在这个拜金牛的这事上呢他们犯了大罪，神要去杀掉他们。当时呢摩西就为百姓来祷告，为百姓来恳求神的赦免，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2:31-33，这里呢提到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因为当时神要惩罚那些拜偶像的这些的以色列人，所以呢摩西就在那里向神祷告，他说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 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说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那当日的以色列人，他们相信在神那里有一本类似的公民登记册，就是要涂可以涂抹的。在另外一段的圣经有这样的一种记载，在以赛亚书第四章三到四节，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的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那时现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还有呢，在诗篇第六十九篇二十八节也这样说，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所以呢，犹太人他们很熟悉，在旧约多次有讲生命册，他们熟悉这个象征，就比喻到呢，在天国里面有个名册，这个名册的人的名呢可以被涂抹的。还有呢，在当时的背景，就是罗马时代，当要处死一个犯人之前，就先要从一个名册，这个名册呢就是类似一个公民的名册，然后呢上面呢就把那个犯人的名字删掉除掉，换句话说那就开除，不再成为这个公民了。而在撒地城里面的犹太的会堂，很可能他们在会堂里面也有类似的这种名册的档案。而在当时呢，如果一个犹太人他原来的名字是记载在这个犹太的会堂里面的，但现在他信了耶稣了，而且呢这个信了耶稣的人不能够就不肯以这个犹太人所拜的这些或者所做的这些行为呢有妥协的话，很可能呢就做危险。他们信了耶稣，他们不肯就是按照犹太人的要求来做，他们就会被威吓，威吓他们要把他们的名字从会堂里面除掉，就是要赶出会堂。这个在约翰福音我们也看到，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对那些立志要信耶稣的跟随耶稣的人要把他们赶出会堂，赶出会堂呢就等于赶出社会，赶出你所生活的这个圈子，是相当严重的一种惩罚。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特别的就应许了那些忠心的，在撒底里面教会里面忠心的这些信徒，他们的名字不会从神的生命册上被删掉被沉默。而在这个有名无实的撒底教会里面，他们的名字多半只是在这个教会的会友名册上弟兄姐妹，在会友的名册上是不是等于将来在天国的生命册上都有名字呢？我问一问大家，在教会的会友名册上的名字是不是同样就在将来生命册上天国的生命册上有他的名字？千万不要打通。当然你的名字在不在生命册上这是神说了算，不是任何一个人说了算，但是我们要按照神的要求来生活，我们必须有成圣的生命，必须要遵守主的命令。撒底教会的信徒很可能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教会的名册上有名字，但是在生命册上并不一定有这个名字。但是呢，在这里有个安慰，就是对于那些得胜者，那些胜过种种逼迫不肯与世俗妥协的这些得胜者，在撒底教会里面这些得胜者，他们的名字耶稣基督应许了他们，说不会从生命册上他们的名字不会被涂抹，并且还有 神还要赐他们，就是将来主耶稣在父的面前和众天使的面前来应他的名，那这是很荣耀而且很特殊的一个意义。得胜者他们将来能够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得到这个荣耀。弟兄姐妹，主耶稣给撒帝教会的书信一开头就以自己具有七灵和七星的身份向他们介绍，表明他是拥有教会的主，他是掌管教会的主，而他也是洞知一切的。他遍察真伪，撒帝的教会他表面很风光，有富丽堂皇的礼拜堂，但是呢却被主责备，而且这个责备相当严重，说他们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而且行为在我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成，这是很严重的一个责备。撒帝教会内部已经腐败，名存实亡，这个情况已经太明显了，也太危急了。不止主耶稣在这里呼吁他们，要他们回想、悔改、警醒，还要遵守。那怎么样警醒呢？就是回想他们当初是怎么样领受的，领受了什么，然后重新立志遵守当初所领受的真道，从错误的道路上回转过来，返回过来，不要像以前那样掉以轻心，无力无图的，随随便便的，得过且过的，就是说不要做老油条，要起来啊，要真正做一个名实相符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今天教会需要这种的悔改，需要这种的神的提醒，不然的话魔鬼撒旦就会很容易破坏教会。而主他要临到，突然之间临到，像贼一样。主耶稣的临到目的就是要对教会施行他的审判，而审判所带来的就是刑罚。所以我们真盼望神给我们的不是刑罚，神给我们的是反省。不过我们看到撒帝的教会仍然里面仍然有小部分的人，他们忠于主的名义，保守自己在神的恩典里面，不向世俗的世界来妥协。这些得胜者主要赐他们白衣给他们穿上，还要与主同行而且这些人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站立得稳，要坚定我们的立场。得胜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将来在神的面前都能够被记在生命之上。但愿我们今天所摆上的、所侍奉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被神纪念。阿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看到你对撒帝教会的严厉的责备，看到这个教会表面是好像很活跃，安民是活的，但是主耶稣你责备他，他其实是死的，他在神的面前被看来没有一样是完成的，他们虽然做了好多，但是没有一样是被神纪念的。主啊，我们看到撒帝这个教会被严厉的责备，但是我们知道神有恩典，你没有完全放弃这个撒帝的教会，你仍然向他们呼吁，叫他们悔改，要他们要回转，要回想，要他们要遵守主的话、主的命令，让圣灵在这个教会里面继续的运行。主啊，在这里我们也向你呼求，主啊，也怜悯我们这个教会，主啊，求你施恩，真愿意我们的教会能够真正名服相名实相符，能够做一些都能够讨主的喜悦。我们弟兄姐妹所摆上的、所侍奉的，我们真能够被你纪念。主啊，求你施恩怜悯，怜悯我们，让我们透过撒帝教会的 提醒，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警醒，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真真正正的遵守你所给我们的要求。主啊，施恩怜悯我们一群环境的教会，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